我想我们继续以前我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我们曾经说过，在西乃旷野那个露天讲堂，白天是讲堂，他们站着或者坐着在神的脚前，然后晚上呢，那他们就可以说就可以说是个露营的地方，所有的帐篷呢通通在那个周围，但也可能就是靠近山的那一块是他们是讲堂，然后在其他的后面他们就直搭帐篷。那我想有一段时间念一下，就是我曾经提过，我说每一个帐篷都可以看见那些摩西，那么那段呢我想把它读一下，就是33章第7节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，离营却远，他称这帐篷为会幕。凡求问耶和华的，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。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，百姓就都起来，个人站在自己的帐幕门口，望着摩西，只等到他进了会幕。那这就是那一段的圣经。这就是说，19世纪那些探险家们，他们就是拿着这个出埃及33章，他们要找这么一块地方。那么，如果西乃山是西乃山，那么西乃山的周围一定是旷野，所以不能光是西乃山，西乃山和西乃旷野是连着的。那么这样不只是要容纳200万人，而且要做讲堂。那么同时呢，你看啊，这个摩西他所在的那个会幕，他如果一进到会幕去的话，那进会幕的时候，这个云柱呢就降下来，然后呢，百姓呢就第10节，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，就都起来，个人要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下拜。所以这样的一个阵势，这是很明显是个摆阵，就是你不管你怎么支搭帐篷，但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要看得见摩西才可以啊。所以这不是普通任何的一个旷野或者一个广场能够应付这个需要的。那我想的是，因为想到这一点，我要是跟同学们交代一下，就是说我们昨天提到那个整个地理的环境，那么一点一滴呢都是根据这里的资料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回到比较重要的一章，就是24章，是关键性的一章。我读给弟兄们听，24章第1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和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，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，都要上到我这里来，远远的下拜。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，他们却不可亲近。百姓也不可在你和你一同上来。百姓下了山，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。”众百姓齐声说：“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”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，清早起来，在山下筑一座坛，按以色列12个支派立12根柱子，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去献燔祭，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，一半撒在坛上，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。他们说：“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”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，说：“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着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”摩西、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都上了山，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色明净。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尊者身上。他们观看神，他们又吃又喝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上山到我这里来，住在这里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诫命赐给你，使你可以教训百姓。”16节，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，云彩遮盖山6天，第7天，他从云中召摩西。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，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。摩西进入云中上山，在山上40昼夜。所以我们说这里呢， 耶和华的荣耀停在山顶上，那么就是那个后山。那么在以色列面前的形状如烈火，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个不是直接的光，这个乃是反射的光，折射的光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大概的情形。那么24章是很关键的一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章就告诉我们神怎么样和以色列立约。我们普通讲的新约跟旧约，那么新约呢，乃是我们的主自己的血所立的约。那么旧约呢，就是指的西乃山这个约。这里面有一句话，两个约都是相同的。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所以当百姓将血洒在百姓上，说：“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。”那么大家记不记得，在最后的晚餐，就是我们主设立晚餐的那一次？你看他怎么说的？圣经说，他拿起杯来，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：“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。”同样的一句话，一个字都不改，一个在旧约，一个在新约。所以我们普通讲新约，就是指主因用他的血所立的约，叫新约。那么旧约呢，同样的立约的血，都凭据都是血。那么这个立约的血呢，也出现在出埃及第24章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懂得新约，我们一定要懂得旧约，那么特别是西乃山约，那么我们要有个概念。那么这个对比呢，是这里的两个的对比。所以这里的图画呢，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图画，叫我们看得出来它怎样与这个新约对照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对新约就有更进一步的了解。所以这段图画是非常美丽的图画。那么讲到约的时候呢，我想我稍微要提一点。圣经里面旧约里面不只提西乃的约，还好几个约。我想我稍微说一下，除了这个西乃山的约之外，有两个很重要的约，一个是大卫的约，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约，一个就是大卫的约。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家谱？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然后我们如果读马太福音那里的话，他一开始就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那其实在希腊原文是大卫的儿子，亚伯拉罕的儿子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那为什么讲到我们的主要提到亚伯拉罕，要提到大卫？那么有一点很重要的，就是在旧约里面有两个约跟新约发生关系。你读到马太福音是新约的开始，那么是主立了一个约，那个约叫新约。那么这个约有一个特点是什么？它是永远的，是没有条件，它是永远的约，而且是无条件的约。这个亚伯拉罕的约跟大卫的约也是没有条件，也是永远的约。那么你记得亚伯拉罕的约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和神和亚伯拉罕约好了，就是说将来呢，以色列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所以这个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那么神和他立约的时候，神明明讲这是永远的约。那么更重要的就是他是没有条件。为什么没有条件呢？因为他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啊，根据那个时候的习惯，立约的人是有两造。那么这两造呢，他们一定要把一些祭牲啊把它宰杀了。那么这个祭牲呢，要把它分成一半一半摆在地上，然后呢，就中间就开出一条路来。那如果我们两个人签合同的话，我们立约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第一，当然这里有血了，因为你把一个祭牲杀了，当然有血啊。所以一个约，你看有一个记号，就是有一个正凭据，就是血。所以既然呢这个祭牲流血了，那就现在呢就开出一条路来，就给两个人开出一条路来。如果没有血，如果不流血的话，这个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立约，这是古时候就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两个人就从这个约，是从这个两个祭，就是祭牲一半一半嘛，中间不是要走道嘛，两个人呢就可以一同从走道里，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，走完了以后，那么就算是我签了字，你也签了字，这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们立约的办法。 那么你有没有注意到啊？那次神和亚伯罕立约，那个祭牲是开出一条路来，很清楚的。但是亚伯罕睡着了，一个睡着的人怎么立约呢？所以就在睡着的时候，圣经就有一个火把从什么？从这个走道里面经过，那个火把就代表神的荣耀。所以这次签约呢，是由神签字，亚伯拉罕没有签字。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是没有条件的。今天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履行了什么条约，或者他们有什么功绩功德，或者他们做了什么，没有的。他们的情形不管怎么样，神都坚定他自己的约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证明说神的约和他的旨意发生关系的。如果神的旨意要完成的话，他不是根据对方的情形，如果根据亚伯拉罕的情形，神的旨意永远不会完成。如果神的旨意要临到我们身上，完全照着我们这些堕落的人，我们要再来完成，恐怕没有完成的时候。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就约束他自己。我们怎么知道神永远的旨意会完成？因为神立了约。那么为什么神要立约呢？因为神约束他自己。这样，那么约是两造的嘛，神是创造的，人是被造的。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两个是不成比例，一个是蛮的大的，一个是脆弱的。所以两造，这个两造立约的时候，如果太不成比例的话，那有一个难处，就是神抓得住我们，但是我们抓不住神。你看这个你就很明显，就很明显你就吃亏了。所以如果两造要立约的话，那么一定要成比例才可以。所以我们知道神是神，他今天可以爱我们，他明天可以不爱我们，他是神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人就没有安息了。尤其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那个挪亚的故事？这个挪亚经过40昼夜那个大水啊，什么这些，他虽然他们是在方舟里面，但我想吓得魂大概都没有了。你可以想象那个日子什么样的日子？你看全地都受了审判，然后呢把这个乌鸦放出去，乌鸦不回来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证明说，就水上面浮的都是死尸嘛。所以因为这个乌鸦呢，现在太开心了，因为这是完全打的宴席，所以根本他就不回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证明什么？证明全地都受了审判，因为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人堕落在肉体里面嘛，所以神是用洪水来审判那个世界。那现在如果挪亚想一想，为什么只有我们8个人能保守啊？那当然，挪亚会说，这是神恩典，这是神怜悯。好了，他们终于出来了，从方舟里出来。这个大地呢，经过了审判以后是另外一个大地。那从现在开始，亚伯拉罕、挪亚要过日子，他的都要过日子。那么，当一个人经过这么久的冲击，好像你真的好像觉得这个人经过了这么大的劫难，结果他们蒙一面当然非常的感恩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想挪亚心中一定有个想法，神实在是大能的神，你看他要审判就审判了，那我们是义人，我们是罪人，当然我们在他震怒之下。但是呢，在方舟里面，方舟当然遇到基督了，结果你看他们蒙悦纳，他们蒙保守。但现在心中有个问题，就是过去这么做，因为神爱，神怜悯。那明天他是神，他如果他说我变了，我不爱，可以不可以？那今天我们能不能对神说，你为什么昨天爱我，你明天可以不爱我？我们凭什么这样说？我们凭什么说他要爱我们？他爱我们是没有缘故，他不爱我们也可以是没有缘故的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看我们就没有安息的，人根本抓不住神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和挪亚立了约。所以约是什么意思呢？约就是神降卑他自己，他是大能的，他是无限的，他愿意让无限变成有限，从无大能变成能力好像受限制一样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把他自己降卑到一个地步，能和我们平起平坐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才能签约，否则签什么约呢？那就不叫约了。 所以神愿意限制他自己，降卑他自己，